習近平晉升兩上將為火箭軍新司令同政委。美國媒體說，拜登正計劃簽署一項打擊中共的行政命令。紐約時報表示，習近平治下中共外交部睇落似戰狼，其實是弱勢。北京和莫斯科邊個對美國威脅更大？香港警察入境加過引爭議，人權組織呼籲調查。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晋升两名火箭军新任司令和政委。卸任的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及多名高层目前已经陷入被查传闻。习近平今日为两名新晋上将授衔，他们分别是新任中共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新任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成，这样亦间接证实了中共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原政委徐中波出事。王厚斌升任火箭军司令亦开创了一个先例。据中共央视报道，31日上午10时左右，晋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王厚斌、徐西成颁发了命令状。在这次晋升仪式上，王厚斌、徐西盛分别以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身份首次公开亮相。公开简历显示，王厚斌长期在海军任职，曾任东海舰队副参谋长、丹山基地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参谋长、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党委常委等职。2019年，王厚斌晋升中将军衔。值得关注的是，火箭军在中共军队中担负着常规飞弹目标打击、核打击和核子反击飞弹战略作战等任务，是非常讲究经验、专业的军种。成立至今，三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玲和李玉超都是该部队前身二炮部队或火箭军部队内升至司令员，因此海军出身的王厚斌是第一位非火箭军内升的司令员。徐西成长期在空军系统内负责政治工作，曾担任中共空军福州指挥所政委、中共原北京区空军政治工作部主任、中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主任等职。2018年，徐西成晋升中将军衔。中共火箭军是最近爆出高层集体腐败丑闻，据称还涉及泄密。6月29日，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曾在推特上爆料说，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带走，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3月份以来，火箭军先后三任司令、两个副司令和若干个军司级军官落马。李玉超的仔在美国留学，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姚成说，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后，美国空军大学公布了一份255页的文件，包括火箭军的详细资料。外行人都看得出，这个不是卫星能够拍到的，例如收集的编制人员名单等，所以应该是内部有人泄密。早前28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和前副司令张振中已经被带走调查。六媒澎湃新闻从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家中获得证实，吴国华7月4日死亡，报道称死因是因病医治无效，但坊间热传吴国华死于自杀。中美双方在半导体晶片和其他先进技术方面的对抗正持续升级。据悉，美国拜登总统正计划签署颁发一项打击中共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关键技术的投资。彭博社报道，拜登的行政命令将重点关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慧。该命令不会影响现有的投资， 但会禁止某些新投资。有消息披露，尽管内部讨论可能会推迟该命令，但白宫正在考虑在八月中旬发布公告。而美国一旦对中共实施这一些限制，完全发挥效力是在2024年。美中在半导体和先进军事技术所需零件方面的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美国一直试图减少对中国的晶片出口，并提高美国在本地制造晶片的能力。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10月实施了一个严格规定，将数十间中国公司列入未经核实名单，限制他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购买或获取美国半导体或先进技术的能力，咁对于中共来讲是一次重大打击。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晶片法案，提供超过520亿美元来补贴美国国内的晶片生产。2023年2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美国将利用晶片法案提供的资金建造至少两个新的半导体工厂中心。3月份拜登仲宣布，对中国企业能否获得晶片法案提供的资金设置新的限制。3月在台北举行的英联邦半导体论坛上，著名的台湾跨国半导体代工制造和设计公司台积电子创人张忠谋表示，他支持美国减缓中国晶片激进的努力。2023年7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了北京，和中共官员交涉了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同样在7月初，北京扬言出于对他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考虑，他对镓和锗这两种制造高级晶片所需要的金属实施了限制。中共5月份禁止使用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晶片，扬言有国安风险。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政府还削减了用来改善晶片制造的政府资金，这一种类似自残的措施无疑会降低它在晶片开发方面跟上美国的能力。有评论认为，中共管治下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劣，濒临崩溃，不得已之下只能断臂求生。中共国务委员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除了未能停止外界众多疑问，而且令到中共外交部面对问题时左支右绝，美媒认为秦刚的去职凸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权独揽下，中共外交部失去了政策能力，而且显得软弱。纽约时报以秦刚消失凸显中共外交机构细弱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强大的领导人，他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并令到一个本来已经是密不透风体制的保密程度更强化，不理这个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什么代价。美中问题错综复杂，美专家说王毅回窝无济于事。秦刚出任中共外长半年后被撤职，美专家说凸显北京识人不明，好难堪。文章指出，中共外交部担负着与外界沟通的任务，但在面对自己最高官员失踪问题时的挣扎，凸显了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外交机构的软弱。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共研究讲座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主任白明表示，在习近平时代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共外交部这个官僚机构已经失去了影响外交政策的能力。有关台湾和美国等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在党内由习近平主导做出的。白明直指，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参数相当固定，一次人事变动，尤其是秦刚的变动，不会改变政策方向。毕竟秦刚不是基辛格前美国国务卿。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接替秦刚回任中国外长。文章认为，王毅虽然是2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比历任外长有更多机会接触习近平，但是这个并不保证他对政策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力。毕竟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习近平，不是中共外交官。文章指出， 有时候中共领导层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中共外交部近年来采取了被称为战狼外交的处处逼人做法，反映的是领导人的治国风格。习近平要求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有更自信，但有人称之为冒险的表现。但其他时候，中共外交官就不得不猜测领导人的想法。这篇文章提到美中关系在习近平领导下已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他一直处处逼人地强调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并在外界广泛的批评下继续坚定地支持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文章说，秦刚被免职后极其怪诞的迹象显现在中共外交部的官网上，好似外交部长页面一度只有信息更新中的字样，输入秦刚的名字亦一度搜查不到结果。而例行记者会上有关秦刚的问题，有文字实录上都被删略。这篇文章指出，上述事迹令到秦刚去职一事增添了奥威尔式的色彩。这一种抹去一切的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政敌会从照片上和官方文件中消失，而这个亦暗示秦刚出乎意料地冒犯了中共领导层，而不是官方宣称的健康问题。近年来，美国对中共的负面看法越来越成为共识。皮丘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中共政权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甚至超过了与美国剑拔弩张通过乌克兰战争而直接进行斗争的俄罗斯。有一个允许美国人讲出他们认为哪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经济和安全威胁的开放式问题中，50%的人提到中共，几乎是提到俄罗斯的比例的17%的三倍。另外有4%的人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而只有2%的美国人认为朝鲜是最大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则认为美国本身的问题，比如激进的共产思潮，是最大的威胁。今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但是也确实反映出美国反对中共的这样一个大趋势。早前美国人并没有将中共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2019年皮丘研究中心提出这一类问题时，同等比例的美国人指出北京和莫斯科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在2014年美国人将俄罗斯列为对美国最大威胁的头号国家，2007年则是伊朗。现在美国国内无论是民主党定是共和党都认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是少有的两党分歧最少的问题之一。在要求受访者讲出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后，该调查还向美国人提出了两个后续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探讨了美国人在几大程度上将每个国家视为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那些将中共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共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少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而大约3%的人表示北京在两个方面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威胁。相比之下，尽管很多美国人认为俄罗斯照少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但很少人认为它构成了巨大威胁，尤其是对美国经济而言。香港警务处长萧泽颐日前带队近300名香港警察抵达加拿大温尼柏参加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有网络片段显示代表队在当地街头巡游期间辱骂及疑似挑衅到场抗议的香港人。香港监察近日发表声明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事件进行调查。香港监察30号在声明中指，加拿大政府发放签证给香港警察参加警察及消防大赛，而在两周前香港警方悬红通缉8名身在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香港监察赞助人加拿大影子国防部长联邦议员 James Bizan 在声明中直指， 香港警察到加拿大参加大赛，同时正积极打压社运人士，是不能够接受的。香港监察赞助人加拿大保守党副党魁 Melissa Lansman 议员表示，加拿大批出签证给香港警察参加世界警察及消防大赛的消息令人非常担忧。他们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任何专制政权的警察部队都不应该有。加拿大移民部根本不应该批出这样的签证。香港监察政策总监 Sam Goodman 批评，香港警察在过去三年协助政权破坏香港自由，监禁社运人士、议员和记者，迫使苹果日报等独立媒体停止营运，现在又打压海外社运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形容加拿大政府竟然发出签证给香港警察，真是令人震惊。声明强调，社交媒体上流传某些警察威胁加拿大香港社区居民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不应该发出签证给打压香港人权的警察。他们敦促政府调查这件事，并解释为什么在知名海外社运人士被圆同通缉只有两周之后，这些警察获准来加拿大参加大赛。据加拿大港人组织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 在当地时间28号上载的影片显示，香港警察队伍在温尼柏游行时疑似遭到途人喝倒彩，片段中有警员大叫全部都是警察来的，更有警员一度向途人挑衅过来啊，画面外则有一名男星指骂那个咁该死的黄丝等。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加拿大各方的关注。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